红四军九大顺利召开。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在执行任务时受了风寒，生病发烧，刚好大队在附近买了一口猪改善生活。大队党代表看到大队长发烧吃不下肥肉，便让炊事员将猪肚子炖汤给大队长吃。大队士兵委员会主席却以为炊事员偷吃了，要打他的屁股。大队长知道后赶快说是自己吃了猪肚子，说要打屁股打我的。党代表听后说是我让给大队长吃的，要求代替大队长挨板子。正当士兵委员会主席高举扁担要往下打时，毛泽东进来了。他问清了缘由后对大家说，大队长执行任务不怕艰苦，值得嘉奖。党代表关心战友，通情达理，应当表扬。大家认为怎样啊？屋子里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士兵委员会主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毛委员，你不是常讲，红军官兵一律平等，既然平等，那生活待遇也要一律平等才对呀。毛泽东笑笑，哈哈，平等和生活待遇平均是两回事。平等主要是指政治地位、政治待遇上官兵都应一样，官长不能欺辱士兵、压迫士兵，大家呀都有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然在生活上，官长也不能搞特殊化，比如说伙食标准，官长和士兵每天都是五分钱。发衣服不能官长发两套，士兵啊只发一套。这种平等是因为我们现在艰苦，没有钱，只好大家平均分。将来有条件还是要分等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嘛。苏联红军现在就是官有军衔，兵有兵节，生活待遇各有差别呀。平等也不等于绝对平均，世界上绝对平均的事是没有的。比如说呀，你们在睡觉，而大队长却数九寒冬泡在水沟里侦察敌情。你们大块吃肉有滋有味，而大队长看到油腻就想吐，这能绝对平均吗？这俗话说呀，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嘛。行军打仗本该论功行赏，不能功过不分，赏罚不明啊。有时候官长待遇好一点是行军打仗需要，这比如啊，官长有马骑，有勤务兵替他服务，士兵就没有吗？我们有些人呢，认为这是制度不平等，主张搞绝对平均主义，背米送军粮，不论大人小孩呀，都背一样多。这连司令部住了一间大房子也要骂起来，甚至吃病号饭也不分轻伤重伤，一律平分，这怎么行呢？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亮堂起来。士兵委员会主席承认自己的做法错了，主动要求打自己的屁股。毛泽东笑着说，打屁股是一种肉刑，那是白军军阀带兵的蛮败法，我们是红军，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学这一套。我们主张有思想问题要说服，有错误要批评帮助，打屁股只是伤皮肉，解决不了思想上的毛病，打伤了战士还要影响战斗力，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
大家齐声回答。这时三省会剿敌军已逐渐向古田逼近。红四军党的九大原定在26日前后召开，因为各纵队代表尚未到齐，毛泽东决定延期两天。有人担心敌情紧迫，建议打退会剿敌军后再开。毛泽东态度坚决，瓜熟蒂落， 开会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1929年12月28日，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使整个古田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参加中共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各纵队、支队、大队党代表、士兵党员代表和闽西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妇女代表共120多人，踏着积雪谈笑风生地来到古田西背村的曙光小学。会场设在正厅，原来的神祖牌座已拆除，主席台设在正厅右侧，墙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党旗下方贴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木刻画像，上方悬挂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横幅会标，一面木壳挂钟挂在墙的外侧，发出滴答滴答和谐悦耳的响声。两张方桌拼成的讲台上放着一把白色陶瓷茶壶和几只粗瓷土碗，一块黑板斜靠墙上，会场中的四根柱子上贴着标语：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由于代表人多，原先用作课堂的正厅会场坐不下，在天井两侧临时用砖头木板搭起几排座位，还有些代表干脆坐在带来的背包上。天气太冷，天井两侧烧了四堆旺旺的炭火。毛泽东和朱德在主席台前刚坐下，司令部派人来报告，说西边有一股敌人进到离古田40-50里的地方。一听有敌情，代表们都坐不住了，一些士兵代表唰地站起来，提起步枪准备随时触发。毛泽东朝代表们摆摆手：大家莫慌，这啊是小股民团骚扰。他问朱德：部队都布置好了吧？朱德回答：啊，已经做了应敌布置，朱参谋长在司令部值班。陈毅担任大会秘书长，他扫视了一下会场，看到代表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半年前召开的七大，感到欣慰。他相信这些同志都与自己一样，半年来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果然，当他宣布大会开始，请前委书记毛泽东做报告时，会场上的掌声整整持续了数分钟。这掌声似春雷滚动，越出会场，越出古田，越出岷山赣水，在中国的上空久久地回响。在掌声中，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扶桌，以他那特有的坚定的语调开始了他的报告。在掌声中，大会的各项决议案顺利通过，这是具有伟大而深远历史意义的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党和红军中农民成分都占80%以上，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他与其他小资产阶级一样，有接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强烈要求革命的一面，但他也具有自私、保守、狭隘和目光短浅的特性。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加入党和红军，必然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军内，如不注意解决，就不能将一个农民成分占多数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将军队建设成为人民的军队。红四军七大前后，党内思想之所以混乱，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次九大通过的决议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决议案特别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同时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明确规定，对红军的建军宗旨和原则、 红军的政治工作、民主建设等等也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党指挥枪等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成功之路，铸造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决议被作为政治建军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而载入史册。毛泽东关于建党建军的光辉思想在决议案中得到充分的体现。12月29日，会议进行选举，新选出的前委委员11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宇、黄义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玉和、田桂祥；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杨岳斌、熊寿祺、李长寿。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从龙岩的公民小学到古田的曙光小学，从红四军7大到红四军9大，时间仅短短半年。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却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红日从古田的曙光中喷薄而出，走向辉煌。